1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伟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中共高层的罕见人事调整，第二个是解放军加码台海军演，第三个是愚人节第二天是川普的解放日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1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星岛日报报道，中共出现罕见的高层人事调整，中央统战部长石泰峰和中组部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干杰岗位对调，石泰峰任中组部长，李干杰任统战部长。星岛报道说，中央政治局3月31号召开月度会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新华社报道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据悉，会议拍板通过中组部和统战部的人事对调，这个部长对调。那么这么高级别的领导岗位进行岗位对调非常罕见，很多人感到非常的惊讶。我认为这基本上就是我们讲的权力再平衡啊。那么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这是中共中央的三大职能部门。那么中组部是主管这个组织和人事啊，那么负责中共的高级干部的考察和升迁，所以他一向被认为是最有实力的部门啊。那么统战部呢，是统一战线的职能部门，他的工作对象党外人士啊，这港澳台、宗教、民营企业等等啊。那么2018年统战部把国务院的侨办、国家民委、宗教局基本上全部纳入他的统战部的管辖啊，所以统战部的权力地位就大幅提高。而且石泰峰当时是身兼书记处书记，所以他和这个中组部长、中宣部长平起平坐。那石泰峰呢，现年68岁，他早就过了退休年龄，山西人，北大法律系啊。他在中央党校任职25年啊，最后他干到了副校长。他做谁的副校长呢？做习近平的副校长。2007年到2012年，习近平去当总书记之前，他是兼中央党校的校长啊。那么干了5年时间，石泰峰就是副校长，所以他跟习近平的关系不一般啊。那么后来呢，石泰峰就外放苏州当书记啊，最后当的江苏省的省长，然后去宁夏当书记，去内蒙当书记。石泰峰帮习近平整治内蒙官场，倒查20年就是石泰峰发明的啊，倒查20年。那么当时他是退休的年龄到了，习近平安排他去社科院当院长，结果没有想到中共20大，石泰峰黑马上了政治局啊，直接进政治局任这个统战部长啊。他毫无疑问是习近平的铁杆心腹啊，这是石泰峰。李干杰现年60岁，湖南人，清华大学毕业，清华帮啊，他被描述为清少，其实他的派系色彩不明显。他是个核专家，长期在环保部门工作，他最高升任到这个生态环境部部长，然后再空降山东当省长书记，20大晋升为中组部长。他的派系色彩并不明显，但是他也毫无疑问也是习近平的干将，他也是习近平的干将。那习近平现在的权力地位发生了变化，那在这个变化过程当中，原有的派系划分其实并不可靠，因为转换门庭的事情是不断的发生的，所以石泰峰和李干杰的岗位对调应该是之前我们讲的，这就是权力再平衡的一个过程啊，权力再平衡的一个过程，这是第一。第二，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3月31号公布了2025年外国贸易壁垒评估报告啊。那这份报告的公布主要是为了川普总统 4月2号宣布对其他国家实施对等关税做舆论铺垫啊。这部分报告当中有50页专门讲中国啊，那么讲中国产业政策啊，歧视外国企业。报告也特别说，中国在2015年实施了中国制造2025之后，中国企业在10个战略行业占据主导地位，并且获得了更大的市场份额。而且在农业领域，中国对小麦、大米和玉米的进口实施配额，使得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成为主要的受益者。尽管中国后来同意进行改革，但是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第三，第三，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使用个人 Gmail 处理他的政府，处理他的公务，包括日程安排和非机密工作文件。那么这个消息再次引发外界对川普的安全团队的严重质疑啊。那么在此，不久之前，大西洋杂志报道，沃尔茨3月中旬在 Signal 上面创建私人群组，讨论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军事打击的计划，涉嫌泄露了军事机密。现在沃尔茨又爆出来用 Gmail 处理公务， Gmail 的安全性比 Signal 还要低。那么尽管沃尔茨通过 Gmail 处理的内容并不涉及机密信息，但是网络安全专家指出，这些资料仍然属于公务信息，应当存储在更为安全并且受到监管的平台上。联邦法律早就有明确规定，政府官员必须使用政府提供的官方邮箱处理公务，确保信息安全、合规和可追溯性。那么接连爆出丑闻，凸显了川普政府，特别是他的这个国安团队，他们无视保密规则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2021年川普卸任之后，把大量的机密文件成箱成箱的用车子拉走啊。那么无论是川普此前的竞选团队，还是现在的国安团队，他们都在使用 Signal、WhatsApp 等通讯工具处理公务，发送这个敏感信息啊。那令人讽刺的是，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川普猛烈地抨击当时的国务卿希拉里使用私人邮箱处理公务啊，所以还要把他抓起来啊。那现在川普政府的行为比希拉里严重我不说100倍，10倍是要有啊。这是第三、第四。美联社报道，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选举4月1号，举行选举啊，最高法院的选举，并且揭晓结果。自由派候选人克劳福德击败了川普和马斯克支持的保守派候选人西梅尔啊，那么确保了自由派在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4-3的多数席位啊。克劳福德在胜选的感言中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在威斯康星州为正义挑战世界首富，而且我们赢了啊。”那么这次选举非常重要，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将要处理一些关键的问题，比如堕胎权，比如公共部门工会投票规则和国会划选区的划分等等。马斯克知道这次选举非常重要，选举期间马斯克向支持西梅尔的组织捐了2000万美元，同时他又搞了一个又重新搞这个100万美元抽奖活动，在支持西梅尔的选民当中选出2个人向他发放这个100万美元。那么这个举动引发了选举公正性的争议和法律审查。克劳福德的胜利被视为对川普和马斯克政治影响力的否定啊。这是第四、第五。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助理部长麦克劳克林3月31号在推特上说，移民和海关执法局3月27号拘留了明尼苏达大学的一名留学生，国务院取消了他的学生签证，理由是他醉驾啊。 那么麦克劳克林强调说，这名学生被取消签证和他的政治立场无关啊，因为他是支持巴勒斯坦。根据美国国务院2016年出台的政策，持有非移民签证的个人，比如学生签证或者访问学者签证，如果酒驾被捕，就算没有定罪，国务院也会取消他的签证。那么尽管法律规定醉驾会被吊销签证，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类的处罚通常比较宽松啊。那川普政府严格执行法律，话没有错啊，这话是没有错啊。所以留学生，你们千万要小心啊！你醉驾有可能被取消签证啊，你之前的读的书可能就白读了啊。那么截止目前，已经有300名留学生被取消了签证啊。那么其中有6个学生被拘留或者驱逐。那么这些被拘留或者驱逐的学生当中，多数是在校园内参与了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这是第五、第六，《华尔街日报》报道，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艾斯格鲁伯4月1号给全校师生发送电子邮件，邮件说联邦政府已经暂停向普林斯顿大学提供几十项研究资助、研究经费、涉及能源部、美国宇航局、国防部等机构。艾斯伯鲁格说，目前还不完全清楚政府暂停资助的具体原因。那么在此之前，普林斯顿大学收到教育部的警告信，如果普林斯顿大学不解决校园内的反犹太主义问题，就面临联邦执法行动，其中包括暂停资助。那么普林斯顿并不是个案，3月初哥伦比亚大学被暂停了4亿美元的拨款，哥伦比亚大学随后同意政府的要求，包括加强保安、限制遮面的抗议。3月31号，美国教育部、卫生部和总务管理局宣布联合审查哈佛大学90亿美元的联邦资助。外界批评川普政府暂停给大学拨款是损害学术自由、干预大学自治、削弱美国大学的研究实力和全球竞争力，开创了危险的先例。打击美国的教育，削弱美国的科研能力，这是非常愚蠢的行为。苏联没干成，美国总统干成了。第七，美国媒体 Newslux 报道，美国新泽西州民主党参议员布克4月1号在参议院发表了25小时5分钟的演讲。民主党的参议员成为美国参议院这个历史上最长的个人演讲，打破了1957年由瑟蒙德创下的24小时18分钟的记录。布克现年55岁，目前是他是在参议院的第二个任期啊。布克进行马拉松式的发言，目的是抗议川普政府提出的预算和社会削减计划、社会福利削减计划。布克在演讲中说，削减社会保障、医疗补助将会对美国人民造成严重的影响，特别是中产阶级和贫困人口。布克还说，现在不是美国正常的时期，对美国人民和美国民主的威胁是严重而紧迫的，所有的人都必须采取更多的行动来对抗威胁。在演讲过程中，布克的民主党同僚通过提出程序性的问题方式协助他保持发言权，使他能够得到短暂的休息。那么布克的这次演讲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他被视为对川普政府政策的有力抗议。第八，法新社报道，美国政府4月1号宣布向菲律宾出售20架 F-16 战机，总值56亿美元。那么这项军售还包括16架，总共包括16架 FC 战机、4架 F-16D 战机以及相关的导弹、雷达和备用发动机等等。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这次军售的目的是支持战略伙伴的安全， 特别是在菲律宾和中国存在南海主权争议的情况下，菲律宾采购 F-16 战机的意向最早可以追溯到92年，但是由于资金困难拖到现在。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上个星期访问菲律宾，海格塞斯重申对美国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坚定承诺，并且承诺部署先进的防御能力，并且加强对中国的威慑力量。所谓的先进防御能力可能就是这次军售 F-16 的军售啊。第九，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4月1号修订了行政命令，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审查，重点针对的外国政府有关联的企业，尤其是中国公司啊。那基本上全世界都在针对中国公司审查投资了啊。新的规定将会在5月19号正式实施啊。新规定指出，有义务协助外国政府进行情报活动的企业或者个人都将被归纳为特定外国投资者。那么中国在2017年实施国家情报法，中国的企业都会被归类为特定外国投资者。特定外国投资者只要收购日本上市公司 1% 以上的股权，无论投资领域是否敏感，是否参与经营，都必须事先申请就事件申报啊。那么以前的政令规定，只有在敏感领域的投资，而且要收购 10% 以上的股份，只有参与经营才需要申报。那么这次修订明显是严格了啊。分析认为，这次修订主要是因应这个中国资本持续进入日本市场，那么中国企业在日本的科技通讯领域的投资不断的扩大，引发日本政府对情报和技术外泄的担忧啊。第十，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已经有6所大学静悄悄地关闭了孔子学院啊。那么这6所大学分别是墨尔本大学、昆士兰大学、西澳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和阿德莱德大学。目前澳大利亚还有7所大学保留了孔子学院，其中昆士兰科技大学说明年会对孔子学院进行审查。两年前澳大利亚政府宣布不再批准设立新的孔子学院，理由是中国政府可能借孔子学院对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进行监控，并且传播有利于中共的叙事啊。消息人士说，澳大利亚政府官员已经明确向各个大学表态，孔子学院有潜在风险，要加强监管。11，新华社报道，中国税务总局4月1号在记者会上通报，去年税务总局查处了169名网络主播啊，追讨税款9亿人民币，平均每个主播追了530万啊，这是真的钱不够了啊，到处搂钱。那么去年税务部门对2722个加油站进行调查，追捕税收是58亿，同时全国税务稽查检查了61000家企业啊，认定虚开增值税发票619万份啊，追回出口退税145亿。那么中国政府现在很穷啊，就使劲到处想办法开源。去年六月大家还记得吧，去年六月份啊，这个税务局倒查30年啊，追税，各种追税，搞得非常的恐慌啊。那么有很多企业因为补税收到补税通知就停业了。12，美国财政部4月1号宣布对6个实体和2个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这些实体和个人参与了伊朗无人机的计划。那么制裁的对象就是中国企业啊，对象包括山东三博集团，三博集团的主要是生产直流马达啊，直流电的马达。美国财政部说，三博集团向伊朗无人机企业提供了几万台马达，伊朗向恐怖组织提供无人机和导弹，并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用于对付乌克兰。那么这些行为威胁了平民、美国人员以及美国盟友的和伙伴的安全。这是12、13， 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4月1号取消了联邦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3月14号上任之后，立刻签署行政命令，决定从4月1号开始取消这个税。联邦碳税是由特鲁多政府2019年推出，鼓励加拿大人转向更清洁的能源。截止去年，联邦碳税定价是每升汽油 17.6 加分。那么取消碳税之后，每加满50升这个汽油，消费者会节省8.8加元。不过呢，魁北克将会暂时保留2013年推出的省级碳税，每升这个收10美分。14，新华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4月1号在莫斯科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那普京说期待习近平5月9号访问俄罗斯，王毅说中俄两国永远是朋友，不是敌人。王毅还对俄罗斯和美国走向关系正常化表示欢迎，这有点奇怪吧。15，自由时报报道，台湾中选会4月1号向最高检察署告发19起这个罢免案的死人联署和伪造签名案件。因为中选会不能自己告，他要向这个向最高检察署告发检举，或者叫检举。那么中选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国民党提交的罢免民进党立委的联署书合格率很低，其中罢免民进党立委苏巧慧的联署书有 45.3% 不合格，罢免民进党立委张宏禄的联署书 30% 不合格。那么伪造签名在台湾是伪造文书罪，最高可判处有期徒刑7年，国民党可能有很多人要面临法律责任。这是第15、16。法广报道，香港终审法院4月1号裁定律政司胜诉，恢复对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定罪和4个月有期徒刑。林卓廷是在2019年被廉政公署控告，说他这个叫什么披露受调查人的身份。原因是林卓廷透露这个时任元朗警区助理指挥官尤乃强因为721白衣人袭击事件被廉政公署调查。那么一审法官裁定林卓廷有罪，判有期徒刑4个月。林卓廷上诉法院改判林卓廷无罪。律政司又继续告，律政司就谁都去告，基本上这样。另外明报报道，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4月1号以煽动罪判处运输工人李树明有期徒刑10个月，理由是李树明在行人天桥升降机写标语就判10个月。李树明说，去年李树明认为对民主派47人初选判决不满，在升降机写不满的字句就判刑。香港现在变成什么？变成一个警察国家，警察城市。17，美国劳工部4月1号公布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显示，截至2月底，美国职位空缺756万，环比减少19万，那么预期是761万。那么2月份美国裁员人数是179万，增加了12万。这些数据显示美国的就业市场正在放缓，原来非常强劲，现在开始放缓。那么另外，美国供应管理协会4月1号公布美国3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是49，预期是49.5，前值是50.3，从扩张变为收缩。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第一个主题，解放军加码台海军演。那么新华社报道，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一大将大校陆军大校表示，4月2号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海 台湾海峡中部、南部相关海域，组织海峡雷霆 2025A 演练，它不叫演习啊，就避免用习字，叫演练。那么重点实施查证识别、警告驱离、拦截扣押等科目，检验部队区域管控、联合风控、精打击要的能力啊，这是解放军连续第二天的演习啊。那么这次叫演练，昨天叫演训啊，就是不敢说演习，很搞笑啊。那么这次演习实更像什么？更像实施军事封锁，而不是执行攻击任务啊。那么昨天的演习看上去更像实施攻击啊。那么4月1号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还是这个失忆陆军大校啊，他说解放军东部战区4月1号组织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啊，叫舰机多项抵近台岛啊，舰就是军舰，机就是飞机，多项就各个方向抵近台岛，就是向台岛进发啊。他是演练什么？演练这个海攻战备巡逻，夺取综合制权，对海对陆打击，要域要道风控等科目，检验战区部队联合作战实力啊。那么示意说，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严重警告和有力遏制，是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统一的正当必要行动。但是呢，示意在4月2号宣布解放军的海峡雷霆演习的时候，就没有特别提到他的演习的目的是为了反台独的意图啊，只是简单的把这几个演习简单的几行字介绍完就完了啊。那台湾国防部表示，4月1号上午6点到4月2号的上午6点，总共24小时，总共侦获解放军战机76架次，其中37架次飞越台海中线，进入了北部、中部、西南和东部空域啊。那么另外侦获解放军军舰15艘啊，那么海警船4艘啊。那么截止4月1号下午3点半，解放军的山东号航母编队8艘舰啊，8艘作战舰舰艇舰只位于台湾鹅銮鼻东南方向啊，约220海里的位置活动。国防部表示，根据解放军即时威胁以及后续可能行动，国军已经执行立即备战操演啊，就已经全部进入备战操演。那么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个第一天4月1号的演习下来只飞了76架次的战机，15艘军舰，4艘海警船，这个规模是一个小型的演习，是个小规模的演习。所以怪不得你看第一天的演习，什么又是动画，又是视频，又是海报，就是规模小，规模小，但是又要声势啊，声势那怎么办？那就上动画，上漫画，上视频，上海报啊。那么估计是4月1号演习效果没啥效果，所以呢，而且台湾股市连跌都不跌啊，所以再搞一天，否则领导那边交代不过去啊。中央电视台公众号叫“玉渊谈天”啊，出来兜底啊，“玉渊谈天”发帖说，很多网友在问啊，演习昨天就开始了，为什么今天公布代号啊？“玉渊谈天”说，海峡雷霆演习只是今天上午的演练，昨天的演练不属于海峡雷霆2025的演练啊。然后就找了军事科学院，军事科学院也没有他的岗位，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这个人叫傅征南啊，傅征南来解释说，昨天的演练没有公布代号，今天发布有代号的演练，其实呢，这透露出解放军行动背后的一个重要信息是什么呢？就是变，笑死人。 这笑死人不偿命，这还军事科学院，军事科学院就这水平，你就不能想点更好的说法吗？这根本接不上嘛，你前面有代号后面没代号是因为变，大变的变差不多，真的是。其实呢，昨天演习没代号是因为领导一句话赶紧连滚带爬去办，没想起来。第二天要加码才想起来给他取个名字叫海峡雷霆。原来叫什么？原来叫联合利剑，联合利剑的系列就弃而不用。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怕啥？怕美国误会。我不知道他演习到底是两天还是三天，有可能是三天。最近解放军演习都不超过三天，那可能是两天，也可能是三天，就怕美国误会，以为解放军准备大干一场，干脆第一天不起代号，第二天才取代号，这样的演习看上去就不长，对吧？美国那边肯定不会误会。那么为什么怕美国误会呢？美国最近很强硬，而且美国现在到处找茬，这不完全这个就不仅仅是强硬的问题，是找茬挑事儿啊。所以我们大解放军不能给美国机会啊，这个找茬的机会啊。中央社报道说，解放军四月一号宣布台海军演，美国国务院连续两次主动发表声明啊，那么指出啊，中国对台湾侵略性的军事行动和言论只会加剧局势紧张，使台海区域的安全和世界繁荣面临风险。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发表声明指出，面对中国的恐吓策略和破坏稳定的行为，美国持续对台湾等盟友和伙伴做出持久承诺。他说，美国支持台海和平稳定，反对于武力或者胁迫手段片面改变现状。国务院另外一位发言人向中央社表示，美方正在密切关注中国在台海附近的军事活动。这位发言人说，中国没有正当理由在台湾附近进行不负责任的威胁和军事施压行动。面对中国的军事、经济和资讯以及外交压力，美国将会继续支持台湾。那解放军的这次演习其实有点勉强。那当然前面赖清德有14项措施啊，搞得很不高兴啊，那搞点事情。但是你可以看这次勉强的地方在哪儿呢？这次军演的观众不大像是台湾民众，更像是中国国内的自干武啊。好，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愚人节的第二天是川普的解放日啊，那么现在全世界都在等待4月1号愚人节的过去啊，静候那个所谓的解放日的到来啊。那么4月2号川普政府将会公布他的最新折腾，向所有的贸易伙伴扔出一个震撼弹，叫什么？叫对等关税啊。这件事情让大家想起什么呢？想起当年这个慈禧太后向全世界宣战啊，大家记得吗？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说，据我了解，关税公告将会在明天发布啊，而且公告即时生效啊。那么川普总统多次提到4月2号是美国的解放日啊，如果不是因为愚人节，解放日就是今天。那么福克斯的记者 Peter Ducey 问他说，你说总统现在和贸易和关税团队在一起，他们非常有信心这一切会成功啊，但是如果他们错了怎么办？需要加关税啊。莱维特回答，他们不会错的，一定会奏效啊。他说，总统有一支出色的顾问团队啊，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专注这个恢复美国的黄金时代，让美国成为制造业的超级大国。制造业的超级大国是中国。 美国现在在追赶中国，成为制造业的超级大国，可笑吗？非常可笑啊！然后这个莱维特还说 ，Peter， 我再次强调，川普总统还没有宣布关税，就已经有一些投资流入美国了啊！来自世界各地的私人投资已经涌入美国的，已经涌入美国几十亿美元，非常可笑。美国的资金天天都有人流入，好吗？如果美国没有资金流入美国，全世界各地资金不流入美国，美国早就完蛋了。那么对于那些在家里观望的人来说，对于那些你提到的担心自己经济状况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们社区有更多的投资机会啊，有更多的钱，有更多的投资，你们口袋里有更多的钱，这是总统的承诺。好，我们看看吧，啊，我们看看他到底做不做得到啊。记者又问说，川普总统说关税是对外国征收的税，目的是让我们的公民致富，那为什么他要求美国国内的汽车厂商不能涨价呢？莱维特就说，那是一次私人谈话，我不确定他们发表的那番言论。纽约时报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川普的关税即将落地，但代价是美国盟友的体系啊，美国的盟友体系啊，这是它的代价。报道指出，德国后任总理梅尔茨已经着手推进摆脱依赖美国的目标啊，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欧洲和美国在防务与贸易上的关系正在瓦解，他不是孤立。加拿大新总理卡尼上个星期公开宣布啊，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就是那种全球最紧密的军事和经济伙伴关系已经终结啊。波兰总理杜达公开讨论这个探讨引进核武器的问题啊。格陵兰的新总理弗里德里克尼尔森对布舒兹克副总统万斯的访问表示愤怒，他在推特上发帖说，川普总统说美国要拿下格陵兰，让我澄清一下，美国不会得逞，我们不属于任何国家，我们自己决定未来。文章说，这一切正是川普总统威胁要抛弃他认为贡献不足的北约盟国，声称欧盟的设计目的是坑害美国，并图谋扩大美国国土的连锁反应。现在在这一片外交威胁、疏远和指责的交织的漩涡当中，川普4月2号宣布他的解放日关税计划。目前我们不知道关税的细节，这也是市场紧张的原因之一。各国领袖都同样惴惴不安，因为川普说关税不仅针对中国等敌对国家，也包括美国最密切的盟国。川普政府既不关心关税政策会让美国消费者付出怎样的代价，也不关心关税政策引发的报复对美国农民造成的冲击。川普政府甚至至今没有公开分析关税政策的收益是否值得付出同盟体系破裂的代价。文章指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些关税将会彻底瓦解维系美国全球战略的三大支柱，跨大西洋、跨太平洋、北约联盟，防务合作、贸易网络，80年来建立起来的信任纽带，这三者本来是相互强化的结构，现如今正在断裂。这是这篇文章，还有很多我就不念了。那么川普的第一任国安顾问，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电视采访中说，川普从来不制定外交战略，他的行为都是交易性的、临时性的，他不考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普京有战略，他走钢丝，他要让川普做更多的让步，但又不把川普推向乌克兰。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说，美国最大的威胁就是总统本人。文章指出，美国情报总监加巴德说，根据总统的指令，已经撤销了前总统拜登的安全许可， 并且撤销了哈里斯、希拉里、利兹切尼、亚当金星基、辛金格啊，那这个希尔和温德曼的安全许可，以及接触机密信息的权限。美国两家著名的律所，一个是威凯平和尔德律师事务所，一个是简博律师事务所，3月28号起诉川普政府违宪，因为川普签发行政命令，胁迫这两家律所停止代理客户和政府打官司。川普还下达行政命令，要求司法部严厉惩处帮助客户控告美国政府的律师事务所。众院议长约翰逊3月25号说，要撤销整个地区法院，因为这些法院一直在司法干预川普的政策实施。司法部长邦迪3月27号说，要罢免对川普政府做出不利裁决的法官。他说地区法官不公正也不客观，他们阻挠川普的议程，要控制整个国家。邦迪是谁呢？邦迪就是在司法部接待川普的女部长，她特地停下来指给川普看门上挂着川普的画像，这马屁拍的啊。按照美国三权分立的原则，文章指出，美国联邦法院包括地区法院的法官由总统提名，参议院审议通过正式任命。联邦法官除非主动辞职或者是申请退休，否则终身任职。如果联邦法官犯有严重的错误，众议院可以发起弹劾，然后交给参议院审议，参议院2/3以上的参议员赞同才能弹劾法官，联邦法官。所以无论是司法部长还是众议院议长，包括川普本人，都不能够让联邦法官走人。所以这些联邦法官肯定还会继续跟川普作对。那么这些法官就是阻止川普胡作非为的最后一道铜墙铁壁。你看法官不断的颁布阻止川普行政命令的裁决，你就能够看出来川普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问题。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好，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的 Patreon 服务。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有广告，第二个有音频啊。音频呢就方便大家开车听，也可以分享啊。大家有需要的，视频下方有链接啊。观点：中国只是幅员大，但一点都不强，要打就开火，尽是嘴炮，被人看破手脚。OK 啊。观点：习近平最在乎的就是他手中的权力。如果他现在坐稳了总书记的宝座，根本没必要冒险去打台湾。俄乌战争瓦格纳兵变就是鲜活的例子。习近平一定要以最自私、最利己的角度思考，因为他本来就是那样，这就是他的本性啊。提问：请问王舍是否同意亲团体什么意思？亲团体所认为的美国战略制造业已经空洞，比如造船业、造船钢铁业，一旦有战争，后勤已经不足。他不是说不打仗吗？川普说他不打仗吗？那一旦战争是啥意思呢？川普说他很厉害，他是个伟大的交易者，只要他一出面，所有的战争全部摆平，对吗？那你还有什么造船业干啥？你是认真的吗？对吗？你要是认真的话，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你只要认真的讨论钢铁业的话，我们可以讨论钢铁业。 但是我不觉得你是认真的，所以我就用川普的话来回答你。为什么我觉得你不是认真的呢？我解释一下，美国制造业很发达，最早是非常的发达，然后呢，就随着日本制造业的兴起，美国的制造业就开始衰落。但是美国并不是放弃所有的制造业，美国在80年代开始放弃了一部分制造业，哪一部分呢？就是它竞争力不够的竞争业。制造业啊，所以美国呢就放弃了一部分制造业，保留了另外一部分制造业，就是美国很厉害的，造飞机啊、医疗器械啊、发动机啊等等，军事工业啊等等，就是美国保留了它非常强大竞争力的制造业。那些打不过日本的这些厂家的这个制造业，他就放弃了，他没办法不放弃，不放弃他也会倒闭，理解吗？那川普的想法是要让美国制造业回归，那你要让美国制造业回归，你想一下，美国放弃这个制造业之后呢，美国去干什么呢？去搞高科技，搞互联网，搞高科技，那高科技才带来的收益更大，大家挣的钱更多，成本低，收益高，全世界都梦想美国的高科技，理解吗？那高科技带来的高收益意味着什么？每个人的工资比以前高，每个人的工资比以前高，那你要搞制造业，制造业成本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制造业你要跟谁竞争？跟日本竞争，跟中国竞争，日本都现在都制造业都很少，都放弃了，那制造业全部在中国，你要跟中国竞争，中国人的工资多低，那你怎么制造呢？那你用关税垒起来，垒起边疆，然后你就在里面搞制造业。那你搞制造业很简单，如果你在美国搞制造业，就一个后果，物价上涨。为什么？因为你的人工成本高，就是这么简单。包括你说的造船业也是这个道理。造船业为什么中国发达？中国很简单，它成本低，它有政府补贴，所以你用这种方式把墙围起来，我在里面自己干，可以吗？当然可以，但是你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什么代价？消费者要付更多的钱，理解吗？所以你把美国的产业级别拉低到要去做制造业、做洗衣机、做冰箱那个级别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的老百姓的收入要下降很多很多，否则你做不了这个行业。你用关税垒起来意味着什么？大家更买不起，因为什么？因为太贵了。这很简单的道理，不复杂。你说你的战略啊，这个我要保留个造船业，因为打起仗来我就没有了。如果你打起仗来你要自己造的话，那锅碗瓢盆怎么办？你还自己造吗？那你要造的话，那就多了去了。中国生产了世界上60%的工业品，这些工业品你打起仗来，你肯定跟中国一打仗，你肯定从那儿买不回来。那怎么办？针头线脑你都自己生产吗？你不可能的事情。美国要是再建立一个制造业，第一没有人，为什么？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需要大量的人，你现在美国的人都在干什么？都在造飞机，搞金融，搞这些高附加值的产业，高工资的产业，谁愿意跑得来跟你打铁？没有人好跟你打铁。所以这个想法天方夜谭，连反驳都不值得反驳。就是我要因为打仗我要发展造船业，你有没有办法打仗的时候你也有船用，当然有办法，但肯定不是你想川普的这个方法，理解吗？所以这件事情川普没有能力，也没有远见，他甚至没有常识，对这件事情的判断根本没有常识。说关税是其他国家赋税，你疯了， 川普是自己的老百姓付费，怎么会别人付费？关税耶，你收谁的钱？收你进口商的钱，不是别人的钱，怎么可以收别人的钱？你说你的进口商压迫对方，让对方降价，你就把等于把这个代价付给大家。那我告诉你，刚刚有现成的例子，沃尔玛跑到中国去跟他的供应商说，他要加我 20%， 一人一半，我设 10%， 你降价 10%， 我们一人一半，行不行？中国的供应商跟他讲不行。为什么？我的利润 10% 都没有，我只有 5% 的利润。为什么？很简单，你一口气买100万份，我只保留 5% 的利润，因为你只给我留了 5% 的利润，你让我降 10%， 我根本没钱挣。事实就是这样，理解吗？所以很简单，如果真的要实行关税，第一个受害是谁？美国消费者一定会涨价，你不信我们走着瞧啊。观点都是瞎折腾，一个叫伟大父亲，一个叫再次伟大。对，没错，一模一样，这两个人干的事情一模一样。我今天上午的节目讲过了，川普跟习近平干的事情都一样，而且他们都不懂，他们都不知道，他们都觉得他做的是对的。这就像当年那些独裁者干的所有的事情一模一样，他们都认为他们是伟大的理想。提问我一个问题，高科技产业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普通人也读不懂计算机那些东西，我怎么感觉制造业回流美国可以让更多人参与生产，让普通人也可以参与进来，请问 王老师怎么看？这就是文化水平不够。就其实像这种经济学产业学的知识，这个小学程度肯定是理解不了的。我举个例子，有一个工人在造飞机，比如说一家飞机厂，造飞机的厂，他有多少家配套厂？他大概有1000家配套厂给他配套做配套。所以呢，坐飞机的这家厂它是核心的，它一年生产，它一年的产值100亿美元。但是围绕着这100亿美元有很多，有1000家厂在给它做配套。那有些做什么呢？有些做油漆啊，有些做木头啊，有些做钉子呀，那不是高科技，明白吗？它也有配套的。所以不是高科技，所有的都是高科技，但是给他做钉子不是普通的钉子，是有要求的钉子，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所以实际上高科技，你比如说高科技这个人回家吃饭有没有餐厅，他们家要不要人剪草，他们的房子要不要人盖，这都不是高科技啊，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参与的呀。你看美国参与高科技的人有多少？不是说我们只有制造业普通老百姓可以参与，服务业普通老百姓也是要参与的呀。美国不仅仅是有金融行业，美国有60%的人口在从事服务业，理解吗？你说啊，我们只有制造业回流，我们这些读书程度不高的人才有工作，有点常识好不好？一个国家有各个层次的人才，有各个层次的行业，其中有个行业是普遍性的、基础性的，就是服务业。服务业，麦当劳的收麦当员卖了麦当劳卖在那收银的那个人，他也是小学毕业、中学毕业就够了呀，他不需要读大学的呀。美国大量这样的人口，你说呢？听懂了吗？所以说我非得把制造业搬回美国，把美国整体的水平压低，我才能够给大家带来就业岗位，这是非常愚蠢，这对经济毫无常识啊。观点，川普本来就是个投机商人，不要叫投机商人，商人就可以，不一定商人都是投机的啊。 他认为既然美国对多数国家都是入朝，自然关税就成了他操作最简单的手段。如果他纯粹的把关税当作谈判手段，那我觉得他还是个厉害的真小人。但是他现在似乎近乎无差别的关税政策，等于杀敌的同时也自损，一搞不好美国的经济有可能进入长期萧条，等于是一场与世界为敌的豪赌。我贸易赤字就是别人赚我的便宜，你认为川普不知道这个道理吗？当然知道，他只是找个借口。你千万别相信那个鬼话，他是纽约建筑行业协会的，他怎么会不知道？情绪，中国制造业大国更适合造业大国，这才称呼才对，啥意思？我看不懂啊。提问：王老师好，福州每个区都大片的拆迁，他们叫征迁，房龄才二十年到四十年，请问王老师，政府为什么会这样？又不给钱，只给票，我们该怎么办？你们该怎么办？啥意思？我没看懂，你的问题是啥？我们该怎么办？你的问题是想什么叫怎么办？你有选择吗？有选择你可以告诉我，你有两个选择，让我给你意见，我可以。你现在没有告诉我选择是啥，我不知道该怎么答，你再问一下好不好啊？观点：中共过去几年用尽了各种手段来提高国内市场对电动车的需求，对汽油车提高各种用车成本，无论是油价还是各种牌照和税费，可以说是像房地产一样，已经把今后五年、八年的需求掏空了，扭曲市场要素，必然受到市场规律的反噬。国内消费已经进入通缩两年，而且还在持续通缩，所以电动车在玩命的推海外市场，但是北美的美加墨已经进不去了，欧洲加了一波关税，而且迟早也会加到比亚迪卖不了车，因为别人不想让被压榨到活得不如动物的奴隶造出来的车，不想和不把工人当人的企业一起卷。OK， 观点：国内缺乏落后产业淘汰，也就是目前青年失业率比较严重，整体失业率比较低的原因。看不懂，缺乏落后产业淘汰，这违背市场规律的淘汰机制，让低端岗位十分富裕。但是高端岗位十分欠缺，这是不对的，没有这种说法，不存在落后产业，这个世界上没有落后的产业，这个世界上就两种产业，第一个有生存能力或者有竞争力的产业，第二没有竞争力的产业，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就会被淘汰。你比如说美国的制造业，你比如说航空发动机，就美国的强项，这个产业非常发达。但是你说做电视机、做电冰箱、做洗衣机，美国不行，为什么？成本太高，做不过亚洲国家，就淘汰了，就是这样，就两种。你说啊，因为这个科技先进，所以它是先进生产、先进产业。这个世界上没有先进产业，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产业，一个有竞争力。就你生产产品有人买，这就有竞争力的产业，有市场的产业，一个就是没有的产业，就这两种啊。中共呢喜欢把这个先进科技先进或者是制造技术先进作为先进的产业，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先进的东西，所以它觉得先进东西金贵，但是有市场的产业才金贵。没有市场的产业，你给政府去补贴它也没有用，为什么？最后是扭曲市场，没有用的啊。就像比如说像电动车，其实中国政府给它补贴的结果是什么？ 补贴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在生产电动车，中国在补贴全世界，政府在补贴全世界，那他可能短时间之内他会把其他的厂商挤倒，所以其他国家对中国电动车采取关税不让他进去，你就没有用啊，结果就是这样啊，你进不去了啊。提问：美国人民把川普选上来是真的不知道他的认知和文化很低吗？而且真的不知道他有独裁的想法吗？这也是我想问的问题，为什么会选他？选第一次大家不知道也就算了，你还选第二次？昨天有个网友说，美国的精英啊，美国的政治精英或者是美国的精英阶层要好好的反思一下啊，就是为什么这些红脖子会把川普送上总统宝座啊？他明明知道川普是什么人，不可能不知道，因为第一任已经干过了，干过了，而且你一看输了不认账的家伙，你还选他，啥情况？所以美国精英阶层要好好的检讨一下，你们在照顾弱势群体的时候，连这些弱这各种各样的弱势群体你都照顾到了，但是你忽略了红脖子他们，这是啥意思？这个我觉得有问题啊，这个我觉得是有意思的啊，这是有意思的观点啊。在国内外企根本无法贷款，公司名义买车也不给贷款，要么全款要么租赁，非常不平等，赚的钱也很难给母公司打过去，一般的操作就是母公司要求子公司支付技术服务费什么的，还得交税那种。以前国内的工厂关闭，国税地税倒查一年没问题才放款，之间的公司账户都是被冻结。是的，现在一年不行，现在一年不行，而且你根本就拿不走钱，拿不走，不给你换汇啊。中国的造船业是军民不分，中国的北洋军是重点训练的空军而不是海军。基本上是这样，不过呢不仅仅是中国，大部分的造船业都是军民不分啊。三菱重工也是很重要的，也是很重要的军工企业，美国的波音公司它也是很重要的军工企业啊，都基本上你大型企业军事工业是非常重要的产业啊。那这些大的这些跨国企业它没有理由不参与啊，它有前提啊，它波音公司本来就有军事工业的基础的呀啊。观点：政府在市场确实管得太多，中国不是管得太多的问题啊，中国不是管得太多的问题，中国是基本上是国进民退啊，中国已经垄断了市场啊，中国现在可能只有 20% 是给市场，政府控制了 80% 啊，不是管得太多的问题啊。观点：多谢王舍认真回答。我觉得川普啊，其中一个赌注是科技进步可否进行工业改革，比如无人的超级工厂现在只能观望。另外川普说的大钱流入应该是沙特、日本等企业的过万亿的投资，不过年期非常长，川普下台不一定到位。没有，你想一下，没有人会投资美国的制造业，理解吗？投资是干什么的？投资是挣钱的，挣钱就是说我要把钱做这件事情，我先要算一下你这个东西赚不赚钱，你要是不赚钱我就不投了，理解吗？川普要搞制造业，你觉得会有人投资吗？我们敢打赌，我敢打赌肯定没人投资。为啥？没有钱赚啊，你怎么做得过中国？你怎么做得过日本、韩国、台湾，他们做制造业，他们而且都不，他们都不在台湾做，他们也不在日本做，也不在韩国做，在哪做？在东南亚做，在印度做，理解吗？美国的企业现在还有多少制造业？没多少制造业了。 你想你怎么能怎么发展制造业呢？而且很重要的是，大家要知道什么叫产业链。什么叫产业链？我们做一个杯子，它得有各种各样的配套，它至少有10个配套。我举个例子，你做制造业最普遍的一个配套是什么？印刷厂。为什么？所有的制造业的产品都有包装盒，而且它是大量的包装盒，因为你大量的产品，你海量的产品，你要海量的包装盒，所以你在制造业的大国，它一定有非常多的印刷厂帮你做包装盒。美国有这么多包装厂，你现在让大家去开印刷厂吗？疯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太多东西。你要知道你在那里建一个厂就不是一个厂，它后面有各种各样的配套，至少有10个厂跟你配套。你比如说做一个冰箱厂，那至少有10个厂以上的厂跟你做配套，从压缩机到什么吹塑机，各种各样的厂都跟你配套。你光建一个厂说啊我投10000亿疯，那瞎扯。基本上川普也知道他在瞎扯，他也是瞎扯给川普听，他也知道川普需要这种瞎扯。10000亿美元，10000亿美元多少钱？做制造业需要10000亿，那什么时候回本？净瞎扯。就是这已经扯到跟经济学没有关系了啊。关磊王先生说的没错，没有先进或者低端产业的分别。就像台湾的珍珠奶茶，一年在全世界有接近100亿美元的业绩，就算先进产业还是低端产业？不存在。你的产品有市场需求，这就是先进产业。你的产品不管你做什么，包括你要是做芯片都没用，你都是什么？都是淘汰产业啊。情况这次缅甸地震，云南好多碧桂园小区都变成了危楼。碧桂园的房子质量不行啊，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业主们说的啊。观点：拆迁现在不给支票，给房票，房票就割韭菜，新房太多，老百姓无解。拆你得卖得出去啊。拆房子为了干什么？为了盖新房，理解吗？拆房它是一个链条，这头拆房，然后拆完房之后呢，它就有一块地，这块地卖给谁？卖给开发商，开发商拿着这块地盖房子。因为你这个通常拆迁的地，这地的位置好一点，你原来呢这拆出来10000平米啊，我盖多少呢？我盖20000平米，因为个楼盖高了。那我就把这个房票给你，你就换房子，然后我剩下的10000平米我拿去卖，我还能挣钱。这件事这个链条就这样的啊。那前提是什么？前提是盖出来的高楼全都卖出去，那你这个拆迁的房子你才能拿到钱或者拿到房子。你现在问题是你能卖出去吗？卖不出去。为啥？是新房子都卖不出去，你拆迁房啊什么时候卖得出去？所以卖不出去，卖不出去，你能拿到房吗？你是那别说支票，你连房都拿不到，因为房子盖不起来，就这么简单啊。所以现在再去拆别人的房子，那就是丧心病狂。为啥？你明明知道卖不出去房子，你还拆别人房子干啥？就像广州一样，广州黄埔那一片，至少三四十个城中村给别人拆了，拖了现在这么长时间。情况这几天接到政府很隐晦的通知，要求招聘岗位不能从招聘网站上下架，而且要有面试环节，同时要给面试人员有我快要面试成功的错觉。这就骗人呗啊，这骗人呗啊。情况之前把王老师频道推荐给朋友，朋友昨天跟我说他的朋友也在听王老师的节目，好开心，发现大家都是王老师的粉丝，谢谢啊。啊，明谢，再转身成韭菜又怎样？谢谢 Kelvin， 谢谢。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